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呢是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星期五报告3天以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首次伤亡情况；英国外交部在最新的香港情况半年报告当中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像30年前那样有效。另外，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向国土安全部拨款1个星期的法案，至少暂时避免了危机。另外，美国和古巴都表示，双方在华盛顿的第二轮会谈取得了进展。双方在星期五会谈当中谈到了建交、建立使馆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星期五报告3天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首次伤亡情况。同时，波罗申科总统表示，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继续违反这个月早些时候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乌克兰军方发言人说，有3名政府军士兵在东部和分离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被打死，7人受伤。波罗申科在一个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说，如果动荡持续，乌克兰政府军随时准备将重型武器运回到东部前线。他说，乌克兰军队随时准备迎战敌人。在波罗申科发表讲话的同时，乌克兰继续撤出他的重型武器装备。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的一次电话交谈当中，波罗申科还表示支持欧盟在乌克兰部署维和的使命。那么，乌克兰军队开始从遭受重创的城镇杰巴利采沃附近的一个村庄前线撤走大炮。那么，根据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欧盟的观察员在现场密切进行监督，但是在其他地区，双方对停火原则的承诺则受到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军事官员星期四向路透社记者展示卡车拖着口径100毫米的大炮，在驶离一个村庄。基辅承认，过去几天来反政府武装的攻击显著减少，但是在切尔努西诺镇遭受炮火攻击后，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说，没有什么乌克兰军队撤离。
我们把80%以上的重型武器撤退到了基准线。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已经证实，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什么都做，不像乌克兰方面，他们做的很少，他们不履行任何计划和最后期限。据我所知，他们只是撤出了15%到20%的重型武器。
星期四，连续2天，乌克兰军方官员报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地区没有战斗人员伤亡。经过国际斡旋，在2月12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保持下去的前景大为提高。但是北约美军司令官说，尽管看上去有撤军行动，但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没有遵守在白俄罗斯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
反政府武装和俄罗斯的重型武器在到处移动，但没有撤走，这不是一回事。
霍奇斯说，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应继续保持，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西方政府不要对莫斯科实施更多的制裁。莫斯科被多次指称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部队，莫斯科否认这些指称，说在10个月的反叛中，与反政府武装并肩作战的俄罗斯人是志愿军。
在伊斯兰国问题方面，美国高层情报官员警告说，联合空袭行动和地面冷战令伊斯兰国的实力开始受到了削弱，但是他们依然凶残有威胁。 不过还是有迹象显示持续的轰炸正在造成更加永久性的毁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伊斯兰国来说，卷土重来、收复由于空袭和库尔德武装打击而失去的伊拉克领土，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很困难。这位官员还说，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国各阶层都有不满情绪，如果战事加剧，不满情绪会增加。但是国防情报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中将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仍然持谨慎态度。
我认为会有一个临界点，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
借助前所未有过的强大宣传攻势，伊斯兰国非常谨慎，不让外界看出失控迹象。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说，
他们现在试图要做的当然是提升影响力，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提升他在全球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传闻有证据表明 ，IS 的残酷性正在减弱，开始缺乏资金。尽管不断有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到 IS， 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迫征兵了。美国军方官员早就认为，联合空袭行动削弱了伊斯兰国，夺回了700到800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土地。不过，美国战争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哈默等分析人士提醒人们说，
我们不应该把战术上的成功跟这个时期的战略改变混在一起。伊斯兰国仍然具备战略主动性，他们在伊拉克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他们继续在叙利亚扩张，我们对缩小他们在叙利亚的中心区域却没有作为。
目前美国的重点在伊拉克，美国正在帮助伊拉克军队准备可能最早于四月开始的收复摩苏尔的行动，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伊拉克军队要准备好单独发动攻势，可能需要6到9个月。美国可能不得不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说，
伊斯兰国家的宣传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让这场战斗成为西方国家和伊斯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担心，即便借助美国的帮助，收复摩苏尔的战斗也将会有重大伤亡。接下来仍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问题。情报官员说，那里有许多缺口。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缅甸局势方面，今年二月初以来，中国边境附近缅甸北部的战斗迫使至少10万人逃离家园。缅甸军队正在打击汉人反政府武装，这支武装由彭家声率领。彭现年是84岁，被缅甸政府视为是非法首领。不过要想弄清楚反叛武装的动机和当地的进展情况依然非常困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发来的报道。
几十年来，缅北反政府武装跟政府军的冲突时有发生。在最近这轮冲突中，祖籍中国的反叛武装首领彭家声试图夺回对果敢自治地区的控制。2009年之前，他是果敢自治区主席。冲突期间，彭家声接受国营媒体采访，谈到他在任时如何努力结束毒品交易，推动发展经济，赢得中国民意。彭家声现在表示，他正在为争取权力和果敢地区自治而战。他认为，他离任以来，那个地区的毒品交易又回来了，而且果敢不再属于华裔。彭家声自称是华裔的保护者和果敢负责任的统治者，跟美国政府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维基解密网站2009年公布一份美国政府电文称，彭家声和他的家族是大名鼎鼎的毒贩子。这份电文说，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禁毒署把彭家声作为毒枭列在毒贩名单上。云南警官学院教授梁进云说，彭家声的名字仍在一份有30多个已知毒贩的名单上，这些毒贩被禁止进入中国。不过他说，彭家声试图在果敢地区禁毒也是事实。梁进云说，
他禁毒是一个总的一个方针，因为他不禁毒，缅甸政府要干预，联合国要干预啊，我们中国政府要干预啊，所以他就只能搞禁毒。但是呢，禁毒这个问题呢，他执政的时候实际上是禁而不改的。
彭家声最近回到果敢，领导一支反政府武装，称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他的付出似乎主要是夺回权力，跟毒品交易没有明显关联。果敢发生战斗之际，缅甸政府正竭尽全力在今年选举前同所有的少数民族团体达成和平解决方案。梁晋云说，
有可能他想在就是他们的这个国会召开之前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能够把它重新确立为领袖，然后在国会里面呢取得一席之地。
不过他怀疑彭家声是否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彭家声设法把北京拖入这场冲突，利用他跟中国的私人关系以及果敢曾经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政府明确表明不会容忍来自中国对这次冲突的任何支持。不过彭家声呼吁中国支持他，这在民族主义的网民中引起反响，有些网民甚至呼吁中国政府收回果敢。缅甸官员抱怨说，有证据显示彭家声和他的战斗人员从中国境内的同情者那里获得食品、武器和医药。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充斥着这场战斗的图片以及华裔的果敢居民据称被缅甸军人杀害的照片。本星期早些时候，显然是在果敢拍摄的十几张照片显示一些年轻男子的尸体，其中一些人脖子上套着绳索，双手绑在背后。反叛分子的同情者说，这些人被缅甸军人处死，但是这一指称无法得到证实。这种受害者的照片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一些人在网上呼吁拯救他们说的果敢的中国兄弟。仰光的缅甸和平中心主任吴敏梭密切关注这场冲突，他说，
目前还有很多的传言，还有战争迷雾。
还有另外一起扑朔迷离的事件，最近发生了一次针对红十字会车队的攻击，导致五人受伤。缅甸红十字会指责反叛武装袭击了车队，反叛武装说是缅甸军人所为。吴敏梭说，反叛武装似乎在第一次控制果敢首府老街的战斗中失利，少数民族果敢反叛武装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战斗人员目前在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战地中被包围。
Bu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fight from Lao Cai, still their forces are still in position. There are a lot of like a hit and run movement.
在争夺老街南部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严阵以待，打了就跑。晚上他们乘坐满载重型武器的卡车进入老街地区，清晨或晚上炮击老街的目标，然后再坐上车返回。
吴敏梭说，预计战斗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星期，不会是几个月。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在新疆方面，境外媒体报道说，这两个星期以来，新疆发生了多起维吾尔族人与警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名维族人和警察的伤亡。但是中国媒体对这些事件只字没有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报道的缺失很可能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与以往的事件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1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一名维族男青年一把拉住一名警察，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16日，和田地区墨玉县一名维族男子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就在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又发生涉及维族人的袭警事件，造成4名警察和9名维族袭击者死亡。纽约时报随后也对新疆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表示关注，并致电当地医院和政府机构，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独立核实。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此次对这些事件未做任何报道。旅美维吾尔族学者阿哈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涉及维族人的这几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袭警事件并非小型事件，中国媒体选择不报道， 可能是由于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不同。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反抗行为。那么反抗行为如果它产生于形成这个社会骚乱的话，它这里面就干就牵涉进去好多老百姓无辜群众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种就是针对直接对着警察军队这样过来，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就是政治反抗运动，反抗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当事件本身能与恐怖组织势力联系起来，或能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和他的新疆政策时，中国媒体才会报道。
在新疆东土尔其团，新疆而中国政府就控制不了现在的局势，他越打越烈。现在是他习近平上台去年五月份开始反恐就是严打，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这是也就是越演越烈事情。中国共产党越铁血镇压维吾尔，就像毛泽东说的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反抗，所以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作为一个无能的稳定不了局势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此事件不报道，也不让目击者、当事人、受害者对这些事情进行任何的说明。
阿里木说，希望留住生活在新疆或准备前往那里的汉族人，也是官方报道缺失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官方对新疆相关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或证实有关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况。阿哈尔认为，境外媒体的有关报道或其他渠道透露的消息，反映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反抗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被严重剥夺宗教自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推出了所谓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策，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过美国的一名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表示，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上，中国则希望对某些领域进行修改和调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为2月27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是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存在相当严重的定位危机。
沈大为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还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中国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参加20国工业集团、联合国等会议，在全球事务当中进行调停和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网上的民族主义者的好战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的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外界认为，中国正在一步步的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沈大为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个体系。
But now that the resources are not
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却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的体系，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的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将其剔除。其他的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于个案解决。
他说，19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具体到美中关系上，沈大为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的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取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他强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所欺骗，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布鲁金斯学会的这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专家们还提到，如何对待日渐崛起的中国考验着美日同盟。 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长期统治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执政党共产党也承认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毛泽东死去将近40年后的2015年农历羊年来临之际，中国却出现了令许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惊讶的景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游人排着队，商贩兜售快照服务，孩子们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向下摆着近1000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的。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也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上述新闻是中共当局全力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日发出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天，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拜仰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他们仕途坦荡、财源亨通。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在1993年12月6日毛泽东塑像运抵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约好似的，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绚丽多姿。而当地的杜鹃花花开的正常时节是3个月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官媒这种神话独裁者亡灵的超自然宣传跟朝鲜很是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的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时，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着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塑像飞行3圈，然后垂着头向平壤飞去。祭拜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民间看似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你看，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这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呢是官方诱发的，那就是在，过去，你像不管是这个，就是 你说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在俄国也没有斯大林热，而唯独在中国，那么对这么一个大暴君毛泽东反而有这种所谓毛泽东热，那当然这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即便在他死后依然被当前的人奉为这个伟大领袖，加以极高规格的这种纪念。
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说，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而且现在这些人大多数他自己过去也受过这个毛的这种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他们深知道毛时代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现在他们就是这些人反过头去这个崇拜，包括这个热烈崇拜的对象。比如说很多官员，那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对官员也搞得这个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大家谁都知道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在自己卖个地这个种个自留地拿点菜去卖，都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掉。所以这些人去崇拜毛泽东就显得就尤其荒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当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都是极其不正常的，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会把中国误导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方向，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我认为这个当局不应当去纵容而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相信现在的当局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是现代化到底什么是现，怎样才能够实现现代化靠毛那一套靠只有经济改革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回归毛那一套能够实现现代化吗这些实际上现在的领导人应当是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上看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五在华盛顿呼吁中国不要再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在全球全力合作反恐的时候，那将使台湾成为国际安全防线的一个缺口，对台湾、对中国、对全世界都不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是台湾纳入国际安全组织与活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北京担忧台湾可能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寻求独立。在报告发布会上，新上任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说，北京当局应该合理的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国际安全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台湾不能成为亚太和国际安全防线的缺口。邵建龙说，
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参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让台湾被排除在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美国在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同时，应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和美国同样的立场。
被认为是美国国会议员中中文最为流利的邵建龙，目前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他说，美国不但应该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还要持续推动提供台湾必要的武器。邵建龙说，
台湾是一个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台湾是美国极端重要的伙伴， 我们需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我们对这个法律的支持，无论是作为美国一个国家、政府、国会或是人民。此外，我也认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持续提供台湾军事设备必须持续的被美国列为最优先的项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是这份名为《台湾在国际安全的边缘化角色》的报告撰写人之一。他在发布会上表示，两岸交流比以往更加频繁，如果台湾继续被排除在国际安全组织外，不但让往来民众面临更多风险，更不利于北京当局赢得台湾民心。葛莱仪说，
By barring Taiwan from becoming a ful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阻止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北京也无法赢得台湾的民心，以达到统一的目标。台湾人民认为，参与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于他们的安全、利益和尊严极为重要。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在会上对美国一路走来对台湾的支持表达感激。他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因畏惧中国而对台湾关上大门之际，只有美国为台湾开一扇窗，为台湾在国际间发声。他希望美国持续寻求更多国际伙伴的支持，协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呢是2月28日，我们下面看一下台湾的最新动态。台湾各界星期六，也就是2月28日，举行了纪念所谓228事件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将持续补偿228事件受害的家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在台北出席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时表示，228事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伤痛，无论用什么力量去疗伤止痛，都不可能，都不容易完全消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228事件的忽视，反而因为资讯的不足，造成族群之间的误解与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马英九指出，这20年来，政府不再忽视、掩饰任何跟228有关的事项，而是透过道歉、认错、立碑，进而制定国家法律补偿，并设立国家级纪念馆，订立国家纪念日来平反。历经三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政府补偿的诚意和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而且还会延续。
对于这些的事件，历史的部分应该要就事论事，对于家属就必须将心比心。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家属所受到的创痛跟煎熬，永远是不够的。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除了以市长的身份，同时也以228事件受难家属的身份致辞。他说，他的祖父也许只是一名知识分子，就被国民党抓去关、抓去打，出狱后卧病3年而死，死的时候54岁。柯文哲指出，228事件不仅造成上一代人家破人亡，也剥夺了他父亲升学的机会。228事件不仅伤害他祖父的生命，伤害他父亲的人生，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一个228事件造成柯家3代人的痛苦，许多受难者家属应该也有同样的痛苦。
在我担任台北市长的初期，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他说我在228失去的父亲，我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
柯文哲还说，为了父亲这句话，他开始思考要留下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也因为这一句话，他下定决心参选。他强调，台湾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柯文哲在致辞时数度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来。下台之后，马英九总统趋前握手致意，则被柯文哲挥手婉拒。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由台湾国家联盟主办的228追思仪式时表示，228是台湾无法遗忘的伤痕，每一位台湾人都有使命和责任把错误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结束。他保证，如果民进党有机会执政，将勇敢面对保守势力的挑战，认真推动转型正义。蔡英文稍早还在脸书上指出，228事件唯有厘清真相，正视曾有的错误，深刻且诚挚的反省，追究历史责任，才能真正带来族群和解，让台湾团结一致往前走。除了台北之外，台湾各地也都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与此同时，台湾几所大学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遭到泼漆，并被指是228元凶。中正纪念堂内的蒋介石铜像日前也被民众丢墨汁水球和鸡蛋，并高呼没有真相没有原谅。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星期六清晨遭到几位年轻人丢漆抗议。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导火线是一起警察取缔私烟的案件，随后演变成许多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的事件。国民政府随后派遣军队镇压，许多台籍精英因此遭到捕杀。有关这起事件的元凶、真相以及死伤人数，目前在台湾还是存有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情报官员说，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预计将会持续，但是美国的决策部门还在斟酌如何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做出反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绝于耳。
Again this year, I'll start with cyber threats.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2月26号星期四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The reality is that we've been living with a.
现实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遇持续不断、范围不断扩大的网络攻击。我认为这种阴险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
I believe will continue.
克拉珀说，虽然网络攻击来自世界各地，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攻击能力和威胁更强更大。
虽然我不方便做出详细的说明，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比我们之前的评估更加严重。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依然是一项重大威胁，尽管美国的私营机构对此做过详细的报告，执法部门毫不留情地宣布起诉有关人士，政府也严肃地做出过政治或外交努力。
一些议员质问政府，美国能一直利用自身强大的核打击力量成功遏阻别国的核攻击，为什么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阻止网络攻击？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承认，美国的决策人还没有就如何遏阻网络攻击达成共识。
我们的确具有网络攻击能力，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细节，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以及如何遏阻网络攻击。在政策层面上，我们还在费劲的斟酌。
尽管受到多方不断的指责，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并反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英国外交部在最新的香港情况半年报告当中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仍旧像30年前牵手的时候同样有效。英国有清晰的权利将持续监察和评论声明的落实情况。英国外相哈蒙德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的引言部分中表示，去年下半年香港发生2件大事，先是中国人大对香港政改定下了限制，后是持续了79天的占领运动，而期间有人质疑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 他强调，英国政府立场一如既往，绝不含糊。中英联合声明目前同签署时有效和具有约束力，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报告在结论当中重申，英国对于声明的落实情况有持续和正当的责任，未来会持续监察发展，必要时会发声。不过中国外交部从去年开始便多次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不存在所谓的道义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就英国外交部的这份报告回应说，香港事务属于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他说英国对香港的所谓责任不存在。另外呢，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国土安全部拨款的一个星期的法案，这样至少暂时避免让这个肩负重要反恐责任的联邦机构关闭。众议院星期五午夜之前以2/3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这个临时拨款法案。在此之前不久，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同一拨款法案。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在白宫签署了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如果美国国会没有能够通过这项法案的话，国土安全部将约有30,000名雇员回家休息，另外240,000雇员将不带薪工作。美国国会目前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解决其内部分歧，以避免另外一次新的期限危机。除非参众两院通过同一版本的拨款法案，国土安全部用于支付雇员的薪金到这个星期五午夜将再次结束。国土安全部的雇员包括边境巡逻员、机场安检人员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成员。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全年拨款的工作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党派之争，其焦点是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力图推翻奥巴马总统签发的限制遣返美国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接受邀请，下个星期到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而由此引来的争吵正在继续加剧。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表示，这一决定使人进一步质疑美国和他的中东地区的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的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发出了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措辞最强烈的批评。
到国会发表演说，在双方平添了一种党派之争，这不仅是不幸的，而且也有害于双方关系的根本。
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内一些奥巴马总统的反对者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发出邀请，而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会晤奥巴马总统。白宫官员星期四支持赖斯的讲话，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应当超乎国内政治。
美国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是确保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被降低成为政党之间的关系。
赖斯的讲话是奥巴马当局所显示的最清晰的不满信号。白宫也表示对一些人所说的美国行政当局和以色列有史以来的最糟糕的关系状况感到不满。奥巴马总统愿意跟伊朗进行谈判是双方关系不和的一个原因，但几年来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个人关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美以关系总起来被认为是不可能破裂的。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其中包括为铁穹导弹防御体系提供资助，以拦截来自加沙的火箭。国务院前官员米勒表示，眼下美以关系是由一系列原因促成的。
You have the ongoing soap opera.
眼下人们看到的是一出持续的戏剧，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美国和伊朗谈判面临决定性的时刻，以色列和美国方面都高度敏感。共和党人现在又控制了国会，这是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的首次，而且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
And you have Israeli elections.
奥巴马总统在过去有时候会在亲以色列的大游说团体 IPAC 举行年度会议的时候去发表演说，但今年他将派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和苏珊·赖斯·戴维前往。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问题方面，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一个东北亚安全讨论会上，多位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一致认为，朝鲜是这个地区安全的头号威胁，钓鱼岛主权争端也随时触发日中冲突的危险。不过在场的专家认为，朝鲜半岛有可能重演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剧烈变化的同时呢，也有专家乐观地指出，如今巨大的共同利益必将使日中日韩关系得到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三位前美国和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最近在纽约一致表示，北韩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威胁。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代助理国务卿的艾文斯·维尔说，从金正日到金正恩，最大的变化就是这种威胁的性质变了。金正恩上台后，在北韩历史上，他们首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北韩也是本世纪世界上唯一威胁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这是巨变。在布鲁金斯学会从事亚洲政策研究的维尔说，过去数月美国政府和智库的文件显示，北韩已经达到了可以有效使用导弹系统将核武器打到几乎所有他们想要打击的西太平洋的任何目标。日本前副外相、现任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的田中君认为，北韩崩溃的可能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星期三，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举行的东北亚安全研讨会讨论了美日韩应对该地区安全威胁的方案。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发生的争端被专家们认为是该地区第二大，同时也是可能随时触发冲突的威胁。不过这一争议的紧张程度最近已经有所减缓。田中君表示，习近平与安倍去年11月在北京 APEC 举行峰会前，双方发表了四点共同声明，其中承认围绕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日本与韩国关系不和，中国公开冷落北韩而加强与韩国的关系，以及北韩开始向俄罗斯倾斜，这些均微妙地影响着该地区的安全。维尔说，当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发生不和谐和混乱之时，显然中国占了优势，而中国为发展与韩国的关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
I think at last I've lost count, but I think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fiv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Korean and
双方最高领导人自上台后至少已经有了五次接触。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没有跟北韩最高领导人见面。很显然，中国从扩大与韩国的关系中获得了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非常急于要让自己的地区盟国关系恢复正常，尤其是要让三方协调回到正轨。但是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的车维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不会放弃北韩。
Under Xi Jinping, we've seen much more willingness to openly criticize.
习近平上台后，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愿公开批评北韩，对北韩政权表示不满，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会有根本的战略变化，以及中国会放弃北韩。我觉得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现实，一个相同的互为人质的处境。所谓中国与北韩的互为人质概念，车维德的解释是，一方面北京无法忍受自己的名声被平壤一次次的挑衅所玷污，但同时又因恐惧北韩政权崩溃对其战略、政治、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而不敢对他管束太严。对北韩而言，尽管他并不喜欢中国待他如贫困省份，并正吸干其资源，但为了生存他也别无选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积极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或许会参加莫斯科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典。这一消息被解读为北韩向俄罗斯倾斜，但车威德说，很大程度上这不过是一对关注自我利益的伙伴试图玩的一场短暂的游戏。他甚至怀疑金正恩是否真的会去莫斯科，他认为朝俄关系没有长远的重要性。在日韩关系上，与会的专家认为，虽然两国首脑至今还未谋面，有专家甚至认为双边关系已经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但是维尔表示，台面下双方的合作仍悄悄进行，尤其是在安全领域令人印象深刻，还有美日韩三方签署的有关交换敏感信息的协议，数年前未能达成，另外还有防卫合作。所以表面上看日韩关系惨淡悲观，但下面有很多合作。田中君说，虽然地区权力、经济实力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现在都出现了很大变化，但是日中韩三方的共同利益也更大了。
Japan and Korea now...
日韩都是民主国家，双方未来有许多共同利益。中日之间，虽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但双方未来都寻求稳定。田中君说，从他过去30-40年从事外交的经验来看，我100%的肯定，由于我们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未来相互关系将会得到改善，毫无疑问。与会专家认为，炒作日韩关系的多为政客和媒体，而民间认知并非如此。田中君说，韩国文化在日本社会影响巨大，日本的老年妇女都喜欢韩国影星，所有日本老年男人都迷韩国歌星。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另外呢，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和朝鲜建立一个使用现金交换被关押者的计划。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新近上任的韩国总理李完九本星期对韩国议会说，他希望解救那些被朝鲜关押了60多年的战俘以及其他被朝鲜绑架的韩国公民。他说，解救的方式之一是向朝鲜支付赎金，这种方法类似西德在冷战期间向东德支付赎金换取上千名政治犯的自由交换项目。李完九说，韩国特色的自由交换项目值得考虑，他将指令政府就此展开深入研究。韩国政府相信1953年韩战结束之前，北方俘获的韩国战俘当中还有500多人仍然关押在朝鲜。韩战结束后，朝鲜出于各种原因又逮捕或绑架了数百名韩国公民。韩国团体被绑架者家属代表联盟负责人崔成勇说，他的父亲1967年在南北韩边界附近一座渔场工作的时候被朝鲜特工绑架。崔成勇说，他父亲在韩战期间是一位很有名的韩国海军上校，朝鲜因此绑架了他。崔成勇说，朝鲜公审了他的父亲并将他处决，他父亲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朴槿惠政府颁发奖章的被绑架者。韩国统一部几年前首先提出向朝鲜支付赎金换取战俘的想法。冷战期间，按照东西德之间的自由交换计划，西德为每一位被关押者向东德支付了50,000多美元的赎金。这种设想在韩国并没有太多民意支持，很多人担心就像给绑匪支付赎金一样，现金换战俘项目可能引发未来更多的绑架事件，平壤可能会要求支付更高的赎金，并利用这笔钱为其核项目融资。崔成勇说，他不认为首尔和平壤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让这些战俘和被绑架者返回韩国。他说，他很感谢韩国总理李完九原则上提及赎金换战俘的设想，但是他怀疑朝鲜是否愿意为了金钱释放这些被扣押人士。一些被绑架者在朝鲜的工厂和矿山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很多韩国战俘的家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战俘是否还活着。美国之音记者佩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古巴都表示双方在华盛顿的第二轮会谈取得了进展，双方星期五举行会谈，探讨两国在断交50年后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据悉会谈非常富有建设性，以至于美国的代表团团长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预测双方的大使馆可能在4月美洲首脑峰会在巴拿马召开前就可以开馆。这次会谈是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终止古巴贸易禁运建议的一部分。古巴在星期五会谈之前曾经表示，把开设使馆的问题与美国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去除挂起钩来。随后呢，古巴代表团团长又表示，从名单上去除并非是重建外交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不过他说，如果古巴继续留在这个名单上，将很难解释古巴和美国重新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上个月的时候，美国呢与古巴已经在哈瓦那开始了一系列有关恢复邦交问题的会谈。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政府后，美国于1960年对古巴实施了贸易禁运，并且于1年后关闭了驻古巴的大使馆。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秦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申华，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记者会时说，解决围绕伊朗核项目产生的巨大而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这并不奇怪，尤其考虑到世界和伊朗之间缺乏信任，就更是如此。但是奥巴马总统说，自从欧盟伊核问题5+1国家和伊朗2013年11月达成联合行动计划的临时协议以来，时间没有白费，谈判各方讨论并澄清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遵守协议，不仅冻结了他的核项目，而且如同他供应20%的铀浓缩力证所示，扭转了关键的要素。奥巴马总统指出，现在谈判到了需要伊朗做出抉择的时候了。他说，5+1国家在世界联盟的支持下向伊朗展现了一致的立场，提交给伊朗一个计划，允许伊朗发展和平用途的核电，但要给我们绝对可核实的保证，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奥巴马表示，他不认为需要让核谈判延期，有关各方同意在3月底之前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框架，6月底之前完成这个全面协议。他说，如果伊朗不同意国际社会要求确信他不寻求核武器的基本框架和底线，那么我看进一步延期谈判也没有用。而如果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如果人们明确知道需要做什么，现在只需要对协议文字做些小修改，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奥巴马总统指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伊朗有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和诉求吗？奥巴马总统说，伊朗应该能够说有。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